祝福正方形上三宝中，从心直至菩提命根。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人大觉称。祝福正方形上三宝中，从心直至菩提命根。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人大觉称。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中，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所以现在声音可以哦。好像刚才就是不一样，那个音频上面没有那个，录音的那个信号，那个声音传声的信号。虽然我是打开了所有的音都打开了，但是需要重新登录一下。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弄的？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继续龙心巴尊者的练习丛林教研。这里面呢。现在到第40个偈颂，如是意念森林诸功德，朝向近似方向行七步，长劫之中横向诸，横那个长劫之中向恒河诸佛献上妙花妙香妙花诸供养，尚且不及彼佛之一分。应于月灯经中所广示思维林中殊胜诸功德。所以本来当然，任何一个人在世间当中有很多积聚福德的修行呢，这个日常当中也是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能做的一些事情。那所以，在一些经典里面，比如说《诸德福田经》这些里面有说到，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包括，就是如果有些暂时解脱不了的话，那做这些福德可以使一个人获得人天的某一些好的人里面也是比较好的那种福报的。天道的当中呢，可能也是比较妙善的，因为天道里面也有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相对这些地方嘛。所以说有些当然是就是就是以那种如法的如理如法的发心吧，发心更重要。其实，如果发心很好的情况下，这个意思是说，因为人有很多的这个动机信念是不纯的，或者说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世俗的这个欲念，世俗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所以这样的话，所以做的善事也可能就是有漏的那些善行，包括新建寺庙，或者是立塔、修庙、建寺、建僧舍，这个法堂、疗房种种的寺庙里面的很多，这是这因为是一个三宝聚合的话，需要一个那种。就是僧院呢，这些是一个就是佛教的场地吧，算是。所以这类的，然后有些地方呢，不仅是说佛教的事业而已。如果你在环境恶劣的地方植树造林呢，建果园呢，在没有水的地方或者干旱的地方给动物或者是人就是提供饮水的地方、洗澡的地方。或者是有种一些树给路人呢，就是想要纳凉的人，就是提供一些方便呢，包括动物、植物这些动物其他栖息的地方。如果给那些有医药的这些需要的地方呢，提供一些医疗和药物的这些帮助啊，然后。包括修路架桥啊，这些都是好事。所以以前自古以来都会说啊，就是做好事当中有这些修路呀、架桥啊之类的。如果是在过去或者现在，你如果做一些任何产品吧，自己的任何产品都说对人没有益处的话，没有害处， 就是害处降到最低吧，算是。这些呢，算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做善事、做好事的方法。如果你修一个自行车，也给它修的好一，就是修到很好的状态。当然，现在的社会的所有的很多事情是那种对方能够消费得起多少的水平的这个物资，或者是哪一种的那些质量的话，它就创造生产。你如果生产很贵成本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付得起嘛。所以，但是这些成本这些上面有高低中可能各种层次吧。但是就是与这个价格相应当中的最主要是无害。如果你卖一个东西或者是有害的话，你要给它标识清楚，说这个东西有多少的危害，或者是不小心误用的话有多少的伤害，就是非常醒目。或者它有什么时间过期啊，就过期的，像有些商品，那上面可以看到说什么就是会增肥啊，或者是这个可能有致病啊，长期吃的话吸烟的有致病啊，或者是不能捂住眼睛啊，小孩啊手上啊，什么这各种这些有吗？这些算是稍微比较负责任的那些做法嘛。但是如果更好的话，意思说尽量做，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不需。不太那么需要的呢，是做得好的好一点的。根本上面是说能够，就是对人的生活或者对人的健康有好处，这方面。所以呢，另外一些是说，就是多病的人、老人或者小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身心有种种的障碍或困难的一些，这样子呢，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些协助。所以在社会上面，也有政府设置的或者民间的这种比较多，包括如果有一些人有个人的一些创造发明也好，或者是能够做一些这些，过去的时候如果什么。吃水不忘掘井人呢、啊？这种说法，如果现在的话，呼吸空气不要忘记那些植树造林的人，或者是喝一些健康的食品的话，吃一些健康的食品呢，喝饮食，尽到做尽，也就是说，克伐得饮之类的，然后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吧。哪怕是以前有些很多公共的地方没有洗手间呢，是吧？洗手间的数量不够，包括。就学校呀、餐厅啊，很多地方，或者是他们那些可以适度，就是除了客人以外，也可以给很多着急的人可以用嘛。所以这类，以前我听说好像现在不知道了，就是广州某一个地铁一些段落，可能不是每一个地方说找不到洗手间，很多人很困难，有这些问题。当然，有些洗手间里面有些人做破坏呀、吸毒呀，或者是做一些这些。所以管理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些人在人很需要的一些地方，而且没有的地方修厕所呀、洗手台呀，什么有些公园呢，这些里面有放一些长椅子呀，一些人以某一种的去世的人命名的那些长椅有吗？就是公益那种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说，在做这些的时候，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以世间法来做的话，就变成世间法；以佛法的那种心去做的话，就变成佛法。如果看起来是在经营某一种的，就是事情呢，也做一些好事，但是那个着落点的话，是诚心去帮助别人，还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去宣扬啊个人的什么之类的？如果有。人际关系好，但是说那种不是纯是为了利益去的，也是可以分享这个很多，但是不是说这些怎么讲呢？个人野心啊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些是比较友善，但是并不是那种为了算计什么的。如果是修行知足在世间上面，这样的话不会说放大各种各样的无欲，所以这些呢有就世间的。那这个里面，我们说去森林里面的功德，迈向寂静的地方，七步的时候，再说这个长劫当中呢，做那些某一种的，就是有漏的善行，就是没有。如果你我们做某一些这些刚才所说的心思 庙也好，做传播也好，修路架桥也好，或者是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方便，这样的时候，如果发菩提心的话，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这个 不执着个人，不执着太对境，不执着所付出的这个精力、时间这些去做的话，那个就变成就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功德。但是如果是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更没有就是说三龙提供的某一种的这些心境，只是说做好事的时候图有所图、有所回报的那种的企图心呢、的回报，乃至于会有很大的这种记挂、执着、种种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哪怕是献这个妙香、妙花、烛供这些呢，那。世间做的这些，像很多的这个祝福，因为殊胜是对境是很殊胜的，但是说自己的发心不殊胜的缘故呢，还不及如说以殊胜的心。如果你去森林里面，但是如果你的心还是说回世间八法的一个心的话，那也没什么用。如果不是说所有的森林的那个方向，你迈几步都是功德无量的，只是说这里说的意思是。如果你以那种的慈悲菩提心，广大的那种发愿心呐、然后迈向就救度众生，摆脱生老病死，超越这个生死，就解脱成佛，这样的发愿以后往这个寂静的方向迈七步，那个功德比游漏的那些私心杂念特别多的那些上方士来做很多的话，那这个福分呢，这些做了很多的福分不及。另外一个清净的心、菩提心去修持，就是迈向这个寂静的空域，空山或者是密林、森林、旷野这样，或者是寺庙，或者是就是这里有些是那种出家的意思，或者是其他人是有专门想要修行的人，那迈七步好像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像《华严经》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七步怎么怎么样的很多，但是可能是启发于那个佛的那个，就是向各个方向迈七步那些故事嘛。所以为什么不是六步或者八步什么的？这个可能不能这样想，就是他只是说以那种利益世间。就是四方四域的所有一切众生的那种心去迈开这个步伐，这样来去说的。《月灯三昧经》里面呢，又说若有乐求菩提者，就这个说的很那个，就说以这个《月灯三昧经》中的讲的嘛，就这里说若有乐求菩提者，就是真正是为了发菩提心，为了成就菩提而发菩提心。信菩萨道这样来去走七步，这个意思，能离世间，能离众生厌世间，所以游出世间，游出离心，有菩提心的这样的状态，去向空闲行七步，如是福报最为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意思说，你因为它是更直接。跟正悟的这些快速迈进有相关的那种的行为举止和发心的缘故，所以这个功德比一般就是世俗当中极乐求人天福报相比的话呢，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我们以这个厌离轮回，或者是以菩提求修菩提正果利益众生的那种的心去做这个上供啊，就是香花呀、烛供。或者是顶礼这个诸佛，这样的话还是就是跟进入森林是一样。这两个来讲，一般进入森林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散乱的那个方向去做努力嘛，寂静的方向。这个比可能我们所说的一般以散心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要更快速、更直接嘛。所以可能说从这个寂静的功德上面来讲，就是。克服散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森林的功德应该是更大的。发菩提心上面是整体是一样，但是因为具体的那个方法上面呢，是有些是更直接的道路嘛。 当然，进到森林里面又没有真正的收摄心，也没有就是不管就完全杂乱的话，森林也是一样，也是没有那个就进入森林差不多。所以这些一些照片是我上一次没有找到，但是后来又看到有一些照片。那这些呢，基本上是一些藏地夏天呢、这些开的一些花，你们就是以前没有太见过这类花的话，自己可以看看。这些有些，其他也没什么。然后第41个寄送呢，就是说。好，我过一下屏。去后赋予洞窟岩石前，临近药树、庙花、森林、林木处，或与草叶所成支柱处，一着水树乃至果实等。简朴生活方式而度日，日日夜夜辛勤与善法，所以这里面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如果多步去森林，七步去森林的功德为什么大呢？主要是这个后面这种一些行为，就日夜当中的辛勤求善法，文思修行，就是基本上用这种方式，哎，所以说去了以后，在这个山洞啊、岩洞啊这些里面，在这些有时候，因为有些里面可以进去人可以住的，像房子一样，有些是半遮的那种的地方，背后有靠的地方，然后，前面可以打火，但是可以就是下雨啊什么的时候，你在半遮的那里面藏进去，然后半露的地方呢，就是没有下雨，什么晴天都出来，有这种的岩石的地方能选的 这些地方，所以就是说在，因为是丛林嘛。临近药树、庙花、林木处，或与草叶所成之住处。所以基本上很多闭关修行的地方，有一些是比较那种没有树木嘛，不太有树木的，像喜马拉雅山区，像拉达克那个方向，它低的海拔地方有一些树木，杨树这些，但是高的地方没有，像木斯塘那些地方，现在在这里有些去的时候，有很多古代的，大概几百年前一直流传下来的五六百年前那种，甚至上千年前的那些闭关的地方洞穴，有很多是非常干枯的，左左右右都是悬崖峭壁上面的那种，很难爬上去，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弄上去，有些暗道吧，可能有那样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有一些闭关的地方，就是说有那个丛林啊、树木啊、花草，有这个有药的这个药性的。植物树根呢、根茎叶都甚至都可以吃的，可以用的，可以来用来遮风挡雨。有些就草棚啊，以前那个过去的时候，像内地有很多的那种茅草啊、草棚啊那种修行人，住在那样的地方嘛，就是用这些松枝啊，或者是在上面和泥巴呀、再加上一些树叶呀、什么这样给它顶起来。好像终南山那些地方有一些人的生活也很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些，那也有一些人开始用青砖呐、红砖呐、种种的这些现在的材料就很多了，也但是过去的时候，这个当然龙清包尊者是就数百年前，大概五六百年前， 的这个时间呢，所以就是用这些临近的树、庙花、林木的地方，用这些药草，用这个草叶子这些遮蔽的地方，依照这些树上的一些果实。或者其他的一些灌木果实呀，草丛里面的一些像菌类啊，这些应该下雨的地方，尤其是林间的话，靠近那些方向，有不少很名贵的那个菌子嘛，种类也很多，草原上也有很多菌，有些是下了雨马上去采的话，因为不生虫嘛，可以吃到很多很好吃的那些菌，像那个香格里拉，云南现在的那边的话，就往不丹那边比较近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像四川的那些很多山脉，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松茸，松茸，就现在好像价格也不便宜嘛，就很多山里面可以采得到，行。药物啊，再就是青椒啊，什么大黄啊，像那个野生长的，有些是药，有些像贝母啊，什么像现在当然很有名的像虫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低海拔地方的一些这些可以吃的果实呀、啊、什么的。所以意思说在，依靠这个自然的环境所赐予的这个一些吃的、用的、住的这些，可以把它用起来以后，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度日的一个地方嘛。所以用现在的人来讲的话，可能需要很多种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越多越好。所以但是条件都具备了。哪怕是放在5星级的酒店里面，让你就是没有任何，就给你全部遮风挡雨，饮食丰富这样，但是人还是没有上进心，没有那种想要修行的心，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用，还是说，各种洗澡啊，什么都按摩仪啊，什么都有了，可能也不一定会修行。但过去的时候，像龙清吧尊者是很有名的，说吃苦就是艰苦嘛。所以以前有一些说法，龙清巴尊者就睡在这个袋子里面，用牦牛的毛编织的一个大的口袋里面，平时可以装一些东西，要徒步旅行的时候可以里面装那个他自己的这个灶具啊，点些衣物、食物之类的，就背着那个包啊，就像那种大口袋的编织袋一样，但是是牛毛那种比较重嘛，所以到了一些地方，因为那个很厚、很暖嘛，所以它可以钻到里面，可以睡觉。晚上的时候，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龙清吧"嘛，"龙清爷呀"，就是夜是那个那种的，像麻袋一样的嘛，就是那种牦牛的编织的牛毛编织的麻袋一样的，应该叫毛袋还是不是麻袋嘛？是牦牛的毛。所以他里面睡觉，所以就是有个称号，就是说那个睡在袋子里面的人那种。所以，但是他们像宗喀巴大师过去有说嘛，开七出的时候，他认认真真的去听闻思维，最后的时候就是日以继夜的去实修，最后就是通达了所有的智慧一样的。所以，关键在于说。生活比较简朴的当中，可以好好努力修行。那现在可能全世界的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衣食住行的生活，很多都有极大的变化。包括现在的寺庙里面，很多寺庙都很豪华，包括一些比较偏远的闭关的地方都修得很好了。所以，但是，怎么讲呢？大家就是可能像佛陀所讲的一样，要走适度的一个中道，就是过于清贫，过于连吃的都不够，那个可能很多都不是故意的，是当时环境所处的那个环境，所影响的。但是如果说，沉迷于物质或者是享受，不去修行的话，那个是很可惜的。 如果是说为了修行，在一些野外丛林当中，没有就是好的一些就基本的一些保障，然后身心这些身体，尤其是身体有，如果修的话应该没事吧。但是如果在修的过程当中把身体搞坏了，那种好像举例子也听过，有些就是一腔热血，最后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说太冷或者寒气逼人。甚至有野兽动物袭击地方，这样待了以后不安全嘛？所以这些呢，应该说，可能就是适度的走中间的道路以后，在山里面的话，基本上会保持一个简单的生活。过去可能我们的祖先，这不论是有几万年的历史也好，几万年的、几百万年的历史，人的历史，这里面有电灯的历史不长嘛？所以大概100多年吧，可能。然后有其他的石油啊、电气啊那些，可能历史就更一就不短，但是这些都比较短嘛，就是大概也就100多一点的时间了。有很多电气几十年的时间，不到100年那种比较多嘛。150年前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应该说最适应的是那种的生活，因为我们祖祖辈辈。不论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万年、几十万年，都是前期的那种模式的生活是更长久的。现在的那种，是比较新的几代人，或者是三五代人之间的事情。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就是说，也不要把自己完全宠坏到一种无法收拾的地步就可以。然后后面的。这个，这里重点是说，就是生活简单，然后日夜精勤修善法，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有些，就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有些人说啊，我可能说，只是在很好的一些环境里面，就是自然的环境嘛。眼耳鼻舌身的这些对境呢，都是供养的对境。你看到那么多美丽的这些色彩，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山山水水、花草树叶，与天象各种季节的变化，这些是可以，就是作为那种的自己发愿啊，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上供下施一样，就是心里面有那种的施舍和易患嘛，这算是一种易患的那种的供养，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得到的功德也是一样的。然后听到不仅是看到这些，听到一些就是流水的声音呢、鸟叫的声音呢、虫鸣的声音呢，很多自己觉得就是让人心情舒畅的任何这些也可以做供养，也可以做这些上供下施的那种发愿发心嘛，希望。其他的众生也能够就是经由这些美好而心变得善良，由于心变得善良而结下这种足够的善资粮呢，就是遇到这个解脱道，然后闻到这些花香、蜜香什么各种各样的松香这样些的时候也一样的。如果自己平时在森林当中，就是简单的这些吃到各种各样的，像刚才说的菌类也好，一些果实呀。这些一样，然后因为眼耳鼻舌身所触及的这些呢，也是在就是自然的这些环境里面的一切呢，就柔软的，有些就是山里面也有那种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嘛，棉絮一样的东西是树上来的，那些可以做就收集起来以后叫 number 就可以做枕头啊什么的，这些有柔软的触感的东西。这些呢，可以，就是森林里面的这些呢，可以转化为自己的资粮田的修行的那个方式。那像刚才那个药草啊，什么住处啊、流水啊、水果呀、这些，又像妙花种种的。所以说，森林里面的人说我一无所有，其实也不是，因为在其他人他的眼耳鼻舌身接触的和你接触的，可能你的也许甚至都更好。所以说，这样呢，其实也是 有些人也没有说贫穷的心理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人，不论是再富有、再贫穷什么，其实都是暂时的一个因缘嘛。所以这样，以那种广大的发心三轮体空这样的话，亦或无量的福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寂静的地方诵持这些经典论点，咒语，或者是说持禅定，这些呢是最上等的法的供养。如果你身解精义，更能够解脱生死。一般，解精义是非常重要的，解论点的意思这些。有些人认为说到处求灌顶更重要，其实灌顶是让心呢有就像什么敲开一道缝一样的那种了，然后真真正正，令心成熟嘛，它是成熟的那个一个方式。令心解脱的话，主要是靠这个了解境界，在这个境界上面去修定慧这样的方式。所以那这个符上面有五味种种的无缘种种的殊胜的这些作为福智双修双运的那种方式，福德智慧，二资粮嘛，那最终会获得究竟的安乐。在《入心论》里面也有说，身心若远离三乱，即不生。所以，故应舍世间尽弃诸俗虑，林中鸟兽树，不出刺耳声，半比心常乐，何时共安居？何时住树下，岩洞无人似，愿心不眷顾，断舍尘世贪。故当独自栖，事少亦安乐。灵秀宜人灵，只惜众散乱，尽弃诸俗虑，吾心当专一。未令入等智，智惑而精进。所以修行的时候，就是如果进到这些清净的环境里面，如果有念头的话，即是善的念为主。那这些，如果就是保持身心这些远离这些种种的尘世杂乱、各种纠缠的话，那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也没有那么多贪心。所以说这样，那所以说，故应舍世间嘛，尽弃诸俗虑，各种各样的这些。哪怕是在没有办法说身心远离这一切，但是这个远离的程度可能完全远离，这个可能没有些现在生活里面没办法，但是远离的程度上，自己不要去太就是投入在世间的很多纷争里面，世间的很多怎么讲呢？就是是非争论斗争这些，尤其是如果自己没有利他的心，也帮不上别人的忙的时候。不要就是陷在其中，那这里就是关闭，有时候就是关闭手机也好，或者是这一类的，可能如果你用手机在好的方向听经说法种种，那也肯定是很好的嘛，很好的便利。但是用这个用在哪些方面，就是决定了人有没有某种程度的一些远离散乱，这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第42，会寄送若以森林劳业作比喻，身体青春乃至诸根气，以此渐渐转变无实意，那必当了悟凡有必衰败。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现在像刚才《入心论》那里面的，我就不一个一个寄送了，有些可能不太熟句式，但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内容，就很好。所以这个里面呢，做这个比喻，若以森林的这个就是老的树叶嘛，罗马尼亚语。老树叶来做做那个比喻，说身体的青春乃至于诸根气，依次逐渐的转变，无实意，必当 了悟凡有必衰败，所以所有的事物，就事物都是就是有这个出生，然后是增长，然后旺盛什么的，然后维持，然后逐渐的又衰微，最后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森林里面看到森林的时候，也可以修法，像刚才说的，专注于这个无缘殊生，这样就是修空性。除此之外，看这个因缘上面的事物呢，看到他们的无常，他们的本质是空性。所以对于很多无意义的答案，就是过分的那种的执着，以及情绪上面的这些灼热烫伤的那种的状况。给自己和别人留下很多的伤痕印记，不良的习气，那些做法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身体也有，就是从比较微小到逐渐壮到青春，然后各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或者是其他的四肢呀、什么五脏六腑这些呢，也有就是非常微弱到。比较强壮、健康、有力，不怕冷、不怕热，能消化、能跳、能睡、能这样各种种种嘛，就是也逐渐慢慢的有这些脏器啊、五脏六腑这些，那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或者是四肢，或者是就是经络，或者是就是血液、血管或者其他的这些地方，皮肤种种的会。变化嘛，人的皮肤可能是比较直观的，大部分如果上年纪的话，额头上啊，或者是眼角，或者是其他地方，慢慢的，头发也从黑到白，牙齿也有这些变化，所以这些都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这个看森林里面的这些树叶，从嫩叶，然后到比较青绿，非常就是结实和比较肉厚的那种的一些上面，然后最后又慢慢的枯萎。掉落，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一样的一些，就是一茬一茬的这轮回的这个树上面的一茬一茬的树叶，这个地球上面可能一茬一茬的人，或者是六道当中的就是不同的众生，只、就是这样那样出现，消失这些，所以，以前那个《法句经》里面，就是《法句经》里面有《法句经》里面有几句话说：“如今，疑似，焦枯叶，焦枯的这个叶子，你现在像一个焦枯的叶子这样的，阎摩使者近汝变，就是阎罗王的使者呢，离你也很近，这意思。如已立于死门前。”就是你已经在这个跨生死的这个门前临的比较近了，临门了，临门一脚一样的。但是很多人无常嘛，就不知道是人是说不都是说死去的不都是老人，说然如旅途亦无良。如果死去了，有些可能说过去积累了善业，那死后也不太怕，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期待，或者说可期啊，后会有期一样的。但是也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修行，也没有什么善业，这样的话，好像在一个人准备要上路了，但是身上身无分文一样的，就是但是还要往前走，能去哪里？所以说，如意自造安全舟，迅速精勤为智者，佛除心垢无烦恼，汝等要如将到达。天上地，如果你就是现在是一个很失意的时间呢，自己给自己一些未来的保证，就像沙漠中旅行的人的话，他也会找绿洲嘛，说这个地方，大概带多少的资粮可以到沙漠中的绿洲，然后到达安全，就你最终的这个目的地一样。所以现在是一个，要迅速。尽情的去学习智慧，然后让自己呢有所这个二资粮的这个积累啊，圆满智慧福德这方面的一些修行嘛，所以说追随这个三宝修行这些佛法，这样呢能够去除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垢染， 烦恼、罪障这些。所以说，你这样如果能这样去做的话，最终能达到说好，就是暂时好的话，就是有人天的好的这个再生，更好的话就是有三圣谛，就是说罗汉或者是菩萨，以及乃至于最终成佛的这个果位果，这个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不能像刚才说的像枯叶，就是魔石，阎魔石阎罗王的使者在附近呢，然后临门。快过去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也无所谓那样，这样盲目的处在生死的边缘，这是比较可惜的。然后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去森林里面的时候，也这样看吧，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春夏一年，甚至是春天里面，其实也有，就是一些叶子刚刚生下来，不断的往从里面往外伸的时候，外面的那些已经枯了。不是叶子都是秋天枯的，就是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外缘的各种叶子逐渐的枯过，可能跟那些树的种类可能有差别了。但是很多是这样，那或者说，即使不是自然的枯黄的话，也可能有这个气候啊、火灾啊什么或者是就是其他动物的啃食呀，人为的这个锯下来断掉的，这样森林里面的很多木头现在也不安全嘛。一样的人世间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外，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意外什么的。然后树叶从树脱离为比喻，亲不亲者，乃至是己身体。虽同聚集，复将各散去，必当了悟所谓离散法。所以这个前面刚刚主要是讲身体嘛，身体像这些树木当中的这些叶子什么的，老的叶子做比喻说，就是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里面的内脏这些，五脏六腑是类似。这里说的是我们，就是我身体以外的亲朋好友之类的，就是树叶，从树脱离为比喻。一个家庭的话，也一样，慢慢的就是老一代去世，新一代当中还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以后，有各自的家，各自的这个置业，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一些这些怎么讲呢？脱离嘛，有些种子升起来，由它的脱离变成另外的周边的一些邻居一样的，就是变成树，有些是一些有历史的这些大家族上千年，这样的一些，有那这些。就是有些在东西，有些在南北，有些在中，有各种各样。所以说，树叶从树脱离别为比喻，说这个我们人世间的感情呀、人际的亲友啊、这人际关系啊、感情啊，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就是也不断的有这些变化，包括说，就是大家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就是父母什么母都是母胎里面一起出来的那种的，或者是自己有孩子怎么样的，一起生下来怎么样的，就是一前后吧，应该是一起生下来的那种，你有双胞三胞什么这个，但是这样了以后呢，逐渐的也会就是有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家庭，然后这样那样的一些无常的发。没有一个现象是不包括在里面，所以说，从我们一般的认知的层面说，无常的法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从情感层面，人会觉得说，有些人就是怕，就是分离嘛，怕分，然后是有些人呢怕那种的，因为有分离的原因呢，不想要就是连接呀，跟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沉溺于某一种的连接的这些关系呢，又恐惧于这个分开的那一天呢，这样子，所以说，拒绝这个某一种的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什么社工啊这类的，可能也许多少也有那种拒绝的那心理嘛，还是什么的，或者还有一些是说 又幸于各种认识的人的那种的，有好的那种情感呐、啊、什么的，这些远离啊什么的，但是这一些本身属于说无常法，相聚的时候呢，尽量以善行。尽心尽力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珍惜，因为未来是未来还没有到，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只有每一个当下，所以珍惜。也现在人人都会说当下怎么样，其实是，当下你珍惜好了，实际上是最好的这个连接，最好的这个离别。如果当下没有，然后光是投向一个过去未来这样的，那就是。你说，这是看无常的层面而已，但是没有其他的那个。所以离别的时候能够坦然，可能也是珍惜当下来的。然后如果是说，有这个相识呀、啊、连接这一类的一些善缘，这样的话，也是因为珍惜当下。如果你不珍惜的话，其实这些种种连接都是没有太有意义的。珍惜的连就是在的时候相互为敌，然后不在的时候又怀念，或者是觉得又忏悔什么的，人很多是这样。所以杞人忧天的很多事情，把这个当下给毁了，要不然在后悔当中，要不然在这个不切实际的种种期待当中。所以比较好的是说珍惜当下，随遇而安的那种的方式。所以说，这里说的虽同聚集，复将各散去。你某一种的因缘下，大家就聚集；某一种因缘下，大家又生离死别，那或者是活的时候就各奔东西，这样。所以必当了悟，所谓离散法，这个，也有说到，各种离散在世间当中就是非常多嘛，这个在。人间可以思考回忆自己的这些过往，或者他人的过往，电视剧里面的过往，都可以看到这些故事里面。所以说，旷野那有些那个典籍里面有说到，说旷野茂高树，众鸟群聚集啊，众鸟群体的那聚集在那个栖息。木集成必散，夜晚的时候大家聚在这个树上，早上的时候就散了。这些树上的鸟一样，众鸟，世间里也然，世间也是一样，可能是说这个学校在一个年龄阶段聚在一起，各方家庭的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在不同的班级里面，不同的这个树杈当中出现，然后再随着这个。就是一茬一茬、一届一届的毕业以后，几年以后发现那一些人都已经就是离别了，类似 过去工作的一个单位很多怎么样，后来又慢慢的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就大家又不在了，就是那个甚至那个公司都不在了。后来类似浮云信高山，似几盈虚空，蛾儿复消散。人里亦复然，所以像虚空当中呢，就是浮云呢，在高山当中，高山上的这个就是翻滚这个浮云呢，四面飘来的这个云朵呢，聚集在这个凝集在这个虚空当中，不久以后呢，又慢慢就随风消散了。人里面的很多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也是这样子。世间本自乖，暂会恩爱里，恩爱禅，如梦中聚散，不应记我亲。所以世间的很多就是人也好，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每个人有各自的业、各自的习气、各自前世今生的这些。行为上面带来的种种的差别，但是在这些交汇的地方呢，又会暂时有这个恩爱啊，或者是结婚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这些呢，也是像梦里面，你如果梦到这个人见面，跟那个人就是在那边散步、旅行、游行，在那边有这个说话，高兴、不高兴这种像梦里面的这个聚散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梦里面的很多事情呢，就是昨夜一场梦，用这个来比喻它的虚幻的本质，如梦如幻。所以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另外一种比较怎么讲呢？延续的稍微可能持续性的那种的特点。我们用通过记忆或者是这些来可以追踪连续剧更浓一些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是我的亲，那个是我的弟，这个是怎么样？那些就是本身是轮回因缘当中不可避少的这个，怎么讲呢？交一样的，可以把这些故事连到一起的，这个交是我知，爱我知，我知，这样。譬如春树生，那、春生树，春天生的树，渐长，柯叶茂。秋霜，竹凋落，竹零落，铜体上分离。旷人暂会合，清气起长聚。所以，像春天的树就逐渐枝繁叶茂，种种的这些，到了秋天霜降或者是寒冬这样来的时候，就逐渐的枯黄凋零了。所以，一棵树同体当中，最后只剩下好像树干和就主要的一些枝一样，就很多都已经没有了。何况人之间的种种的聚会，也是说没有办法说所有亲戚朋友就是能够常聚在一起。现在更是就是网络的时代，交通这方面人的挪动比以前也要空前的这个自由嘛。但过去的时候，可能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地区就是待得久的那种人更多，甚至有些人一辈子可能方圆几百公里都没出过那种的人也是很多。那现在可能相对来讲，不一样。但是现在也可能，即使现在的社会，可能也是有很多人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如果你出去一些的话，也是就短暂的一些日子，也几十天，个把几个月，或者是几年，这些大部分时候还会回到一些具体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具体地方也是一样。哪怕是隔几条街，但是可能，怎么讲呢？因为大家的生活不一样，然后分家分这个这样那样以后，大家都是怎么讲呢？比较有距离的。当然也有很多事，就是因为在一个阁楼、一个那种厅堂或者是一个楼宇里面，以前的那些家族，就是想象在那个不是江西，福建那些地方，好像是不是有些是那种一些家族盖的那个圆圈的那种房子，说那些就是几世同堂，在藏地也有一些。我们家一个叔叔表叔叔，我的他在阿坝那边，他们的很多那种儿女都是有做官的呀，那些比较多，比较就做生意做得好的，他们最后他们非常非常孝顺他们的父母，非常非常孝顺，所以。当然，两个都现在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但他们是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那边建那种，同样的一个实体的楼吧，算是。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好的缘故，就是住在一起的。不过现在可能人的社会各种脾气性格，很多一家人也不一定真的能够长期就是，很非常欢喜的相处，而且是各自可能有各自的那种躲起来，或者这样更安全。在后面的是44，接送44的话，这里若以廉耻掏空作比喻，珍宝财富各种珠妙玉，最终沦为无常无实意，必当了悟。凡机中皆尽。 所以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亲友，就是身体啊亲友这样，这里说到财富，这财富是怎么样，就是所以这个呢，若以廉耻掏空做比喻，这个一般是有那种应该有一些莲花，应该是莲藕嘛。藕的话，下面是哪种可以吃的什么的，这些有些是可能，主要是人吧，人会掏空这些，莲藕去做这个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吧，药物什么的。那这个来做这种的比喻，说，就是它的水里面的这些根呐、啊、苞啊，这些这很多世间的财富也是这样子，以种种的方式发迹，或者是传承这些家产啊什么的，财富以各种的庙宇所需要的这个任何东西吧，就是器皿也好，各种的古董也好，或者是收藏品、艺术品，或者是家用的这些生活用品，那些里面也有很多讲究。有些人可能储存了很多种的鞋子、衣服，就是首饰，还有一些用具，像现在电子的东西很多嘛，可能以前的用的所有的，你从第一次买过任何电器产品，收音机、手电筒，然后任何包括电池类的，其他的就是早期的那些电话、手机，和是传呼机什么的，然后再加上那些。自己用过的这些什么缝纫机应该也有电的吧？这不一定是全是电器，但是意思说手表啊，什么电子手表啊，早期的时候还是比较流行。后来，各种机械的钟表啊，这些，所以你买过的、接触过的这一切，可能堆在一起的话，就是光是手机可能也有不下10部吧。我感觉很多人可能不止，有些20、30都可能有。所以这些呢，因为随着时间变化，有些完全没有用，有些没有人再用这样的东西在内，或许过去的某一个时段里面，它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实用、最好玩的。但是像传呼机这些也是一样，现在没人用。以前我记得我最早见手机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我有个姨父嘛，他不是在那边当官嘛，他们家里他有一个那个像砖块那种的大哥大那种的电话。那他是锁在一个抽屉里面，是那种，因为官员他自己可能就是都没得太用吧，我觉得，去紧急情况下才用嘛，或者什么，因为他们有座机嘛。但这种东西现在有人拿出来的话，可能就觉得太好玩了，就是只能当纪念品，进入博物馆的那种的东西，所以类似的，可能就是除了这些器物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也是这样子，就是，随着时间岁月过去以后，很多老旧，种种的过去了，我们在用这些东西，有些当然老旧的更珍贵，那种用，但是很多是就是老旧的就被淘汰，不断的去就是翻新啊、扔啊什么的，这些所以是也是实现一种无常嘛。就是包括东西的无常，人拥有东西的人的无常，所以无常无失意，最终，所以有些时候更严重的一些，是因为这个水的这个侵入，可能很多东西水里面一泡以后就坏了，很多就是木头的东西啊，怎么样？有些是不小心被火就是烫了，或者烧了个洞，或者是真正就是像加州有很多人的。前些年有火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整个所有的记忆和那些一切器物用具、自己家产，全部都就是在短短的很短的一些火灾里面呢，就是完全就化为灰烬。这种有一些是因为可能自己就是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也有一些是小偷啊什么各种光顾，或者是变卖那个二手家产什么那种。人死了以后，或者活着的时候卖掉那些自己的器物，有些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丢了不慎，然后有些被偷了，因为有些贼进家人呢，贼在加州啊这些地方也有嘛，有些是把东西搬走了，或者把一些东西偷走了什么的，有些可能是说父母亲的这些东西，子女把它就是扔掉了，或者是就是用掉了。 他们存的钱给他花的花光了什么的，有些可能是必要的一些事情上面的一种转化资产，不断没有减少，还增加了非常多，多到就是说自己管理不过来这样那样的，但是这些最终也会就是说。你这个亲人也好，敌人也好，或者是无关的人也好，或者是土水火风也好，都会这样去瓦解，逐渐重新分配，不断的配置，重新那样，所以最终就是说，这样的意思，就是依赖这些的话，他们是不究竟的，他们是无常的，本身这些是一个现实嘛。但是我们人会很纠结于任何东西，一个什么名字，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什么项链，甚至以前有故事，说，一个什么一个，好像就佛经里面很多这种故事吧，有人把家产藏在某某地方，最后变成一条蛇在那边守着呀，或者一个出家人特别喜欢这个钵盂，最后就是死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以后那个他又变成一条黑蛇，在那个钵盂那一带就是就盘踞啊什么的之类的，所以在那个根本说一切有部里面有说聚集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终离别，有命咸归死。国家治还乱，器械富，器械就器世间嘛，就是世界物质世间，器械沉覆毁，星辰然后又毁灭，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存。无事可依护，有情便有忧，有爱便有虑。若无亲欲爱，无忧又无无忧啊，无惧。这意思说，世间当中除了那我们所说说的那种，已经因为超离这些贪。嗔痴这些的圣者以外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高的世间的这个名声高的、财富多的，就是相貌好的、勇敢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或者说暂时在某一种的，就是各行各业当中处于高位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身心的这些衰败，或者是中间的委员也会有，就是高居必堕嘛，就这意思。所以说它是那种退转的情况，可以退转的。我们不说可，我们希望就是解脱到不退转的果位嘛。不退转的果位就是阿罗汉的果、菩萨以及佛的果位里面，就是只能就是往前走到成佛以外，没有再退转轮回的这个起起伏伏的人生里面。所以前面这个说就是聚集的所有都会消散，所以其他这些。可以退转的里面的这些崇高呢，都会堕落，都会就是逐渐的，就是要不然就堕，要不然落，就是它有那个起落、起伏，所有的和会的现象呢，都会有别离，像彩虹的聚合一样，需要水分，需要阳光，需要这个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可能是这个雾化的这个状态吧，水汽。所以出现，但是这些阳光没有的时候没有彩虹，雾化这个消散的时候没有，就是越来越干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时候呢，也是没有的，没有人，所以是类似的，就是所有的生的都会死，就是有命前归死。那其他的包括说没有遇到泳衣的生和现象，就是世界上面的很多公司也好，国度也好，这些。看历史书就知道了，所以都是这样那样一直在变嘛。所以国家治还乱，器械沉覆毁，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从，可无事可依护。那人会想说，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这些是应该是可靠的。 但是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因缘法，人在某一些特定的这些时刻聚集某一种工业力量，酝酿这些特定的这些缘分，或者说聚集特定的一些力量以后现前，在某一些因缘不具不足这样的时候，慢慢有这些也会消失嘛。一度可以称王称霸，一度又沦为这个其他国度的这个就是殖民，或者是说过去来讲的话，就是被入侵、被殖民、被统治这样的历史嘛。就在历史上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各个世界都有发生的，不是一个地方发生，另一个地方没有发生的。一个小的就是国家的话，它也有就是这个族起来，那个族此消彼长，这样以后又。这个一个地区的这些家世呀，这些变化也很多。有时候比较那种有名的、知名的那些家族，维持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他们又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包括像释迦族这样的很著名的，就是因为就是周边的国家的这个兴兵呢，就是。在佛陀有生之年，那个释迦国就灭了嘛。释迦国灭，释迦国在经里面有，所以这些无常是这样子，而且因缘法都是这样子。所以这说有这些种种的落入到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里面的话，有各自的忧虑和这些悲伤种种的。如果以这个广大的爱心以及种种，这些菩提心去根本去看待这些事物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些急功近利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不确定的忧伤当中呢，可以离开恐惧当中，可以离开，可以超越这些。然后这里面第45个偈颂。说年月四季变化为碧玉，如同春天花绽之此生。随着时间而变年华逝，必当了悟死主将来临，来到，到来。所以这里呢，所以，像就临终的那种的意思，四季一年，年月四季变化为比喻呢，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化，如同春天花绽，至此生，随着时间而变，年华是，必当了悟死主，就是越来越逼近死亡的时候，就是说人寿百岁这样来讲的话，总会有一个到头嘛，就是。所以春天的花或者树木这些，树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一个季节论年次的，但是很多花草是很多基本上都是。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以这些春天的花来绽放的那些方式来做这个洞察和比喻，说像这个幼年呢，就是少年呢，青少年，夏天呢，像壮年。秋天呢，像这个就是逐渐老去的那种迟暮之年啊，或者什么的夕阳，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是临近各个要越不到冬的尾巴，或者首开始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人死的少一点，一般3、4月份那种死的稍微多一点，就春还没有到，就以前叫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跟心情呢各种有关系，当然年。所以死的这个本身是一年四季每一个时候都可能死掉，但是就是尤其是加上身体的各种这些除了意外和疾病那些以外的心情这个抑郁或者这样加重的那种的话，一般在冬天还没有春还没有完全到的没有到的那个时候死的比较多，好像是所以说，那当然，本身这个只是一个，就大概的一个一些比例上面的一些那个不一定准了， 死亡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场所，没有一个时空的固定，所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死。走路的时候可能也去死去了。我看前几天有说美国某一个地方开巴士，是不是一个女的开着开着就好像就不行了什么的？以前我在那个旧金山图书馆里也见过那么一个情况，就在我对面，他也看书，我也看书，突然一下他嘴巴里面就这样就是倒在地上。然后，反正不往外就是吹气那种的。然后有人打电话给那个911什么，然后那个挺快的，就是大概也是几分七八分钟就有人已经有人冲进来抬走，不知道死了没有。类似就是走路倒下的，坐着的死掉的，吃食物的是吃到一半死掉的。睡眠睡到一半死掉的，呼吸停止，心脏停止，种种的，这种应该就是世间的常态。所以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当下的这些珍贵的光阴呢，不要用来做生气呀、吃醋呀，或者是竞争啊、嫉妒呀，这些上面没有意义的。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真正正的修出离心、修菩提心，静静的去观空性无常。修智慧，了达这个本质，自己的心是佛性、如来藏，让它彰显的这些教法上面去好好努力。所以《入心论》里面，就说，或思今不死，安逸此非理，人生终归尽，死期必降临。谁赐我无惧？云何定脱苦？倘若必死亡，为何今安逸？安逸就是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应该不是今晚吧，至少不是今天吧，不是今年吧，或者是不是这样的想。所以这样，就如果善意的话，日复一日，我们的这种心理并不会让我们促使我们去修行。虽然终有一死，但是这个死期来临的时候。就是一个不确定的，1年、2年、3年、10年、几十年以后或者什么的不确定嘛，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好像已经解脱了一样那种的安心安理得的那种了，和不一样，就是有些是盲目的不怕死，那个没有什么真的用，到时候真临终的时候不怕死也可能是好了好一点嘛，但是说，就是不怕死本身并不能带来安乐解脱，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不怕死的那种的状态。那如果有准备的不怕死，有完全确定的那种自在而不怕死，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还没有好好修行的话，不要好像弄得好像自己完全不需要修行一样。应该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修行的重要性。人死的时候呢，就刚才说的财物、亲友那些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是自己要面对。这方面完全，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修行的话是很可惜的，是来到世间一趟。当然完全不知道，没有因缘接触佛法，这样那没办法，这是就是今生的过去式的一些因缘使然。但自己又了解，又学了一点，又不认真，然后荒废掉的呢，是最可惜的，非常非常，就是，可惜。然后认为《入心论》这里面这些句子非常多，大家试试这个，就是记一记，背一背什么的。然后果实46即送，果实成熟落下做比喻，老年、中年、青年等众人，死亡何时发生无确定，必当了悟凡生即有死，所以我们前面有说到用四季的变化来回顾这个人生。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哪一个季节了，或者是一天作为一个人生的时间来去做比喻的话，自己已经到了这个中午、早上、上午、午后、下午、黄昏， 或者是就是不知道再往后的时间还有多少，因为寿命长的话还是比较多，相当于就是初冬没死，中冬没死，就是末冬才死那样的话，就是还有时间一点，还有一点，但是这个看情况，就类似的看那个果实成熟掉落，甚至很多果树熟透了以后就有再次枯萎，干涩。或者说朽坏中农，来看，我看这些果实也可以看到说，老年、中年、青年等人种死亡何时发生不确定，可能一个果实也有就是挂树蒂落一样那样的状况，但是，佛教里面不是也有说到这些种种的无常吗？果实被这些动物吃，被人吃，被这些兽、被鸟。或者是树本身也会生虫啊，怎么样也会死掉，像人会生病，生传染病一样，树也有传染病，然后果实呢就没有成熟的时候已经凋落，种种中间夭折的一些状况，所以这里有说到就是老中青年等人中呢，死亡还是何时发生的这个没有确定，不确定，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想去看的时候，比较好是那种像医院的那些，或者是殡仪馆那些里面看的时候，发现哦，这里面有黑发人，有白发人，有少年，有孩童，有这个就是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就是看起来是壮年的那些人，各种因缘，各种原因，交通事故，大家都或者是说吃各种各样的，就是。不良的东西的嗜好，而最后导致疾病死掉的什么，那是什么都有啊。传染病前些年，我们就是 pandemic 的时候，也好像死了数百万人嘛，这样类似的，它里面，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必当了悟凡生必有死，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说，果实熟透。就相当于寿终正寝了，就凋落一样，然后被强风吹落，这样像好像是一种意外的那种死亡一样，被这个风给这个，有时候说什么病虫害这些来的时候，像传染病的这些死掉的一样，所以寿命呢像这个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都可能灭，所以说。不要认为说自己可以活很久的那种心，哪怕是你可以活得在人的生命当中稍微长久一点，但是，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也没有觉得可要修行的话，估计就是不会修行的，不会很认真的修行，他会着迷于世间的各种利益啊、争斗啊这些，所以说生死呢，没有人生了以后没有人免于死的缘故。还是要就是关心这件事情，生很关心嘛，大家都去庆祝啊，去生孩子过生日，每年都过呀，那个生是很重要。其实就是死的时候自己不能给自己过死日，不然的话呢，死也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他会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嘛，所以修行人的话算是每天都在怎么讲，生日一年过一次，死日的这种反射的话，应该是每天都有。这样的话，不是说悲观什么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现实嘛。另外一个就是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是生死无惧；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死也不容易，活也不容易。没有修行的情况下，所以第47个偈颂说：“池中现倒影为比喻。”生成诸法显而无自性，有如幻术、艳阳及水月，必当了悟，实有乃为空。所以基本上，虽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用观察树的这个，森林的这树木、花草这些种种来看到这些身体啊、亲友啊。财富呀，其他的种种的这些死亡的临近呢，乃至于真正到时候就是寿终正寝，这些看起来就比较无奈呀、恐惧啊，或者是觉得是一种人生当中最不愿意去 积极或者是面对的一些事情呢？那，但是说从修行的内容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切本身都没有任何自信，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解现象的。当然，所以池像池中显现的倒影呢，做比喻，池中水里面有月影。你在森林里面修行的时候，有水池的话，那里面可以看到月亮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影子、花草的影子、各种各样的倒影、人的影子、动物的影子，什么鹿啊什么的。但是，就是用这个倒影来做比喻说，它只是一个因缘的显现，不仅是水里面是这样显现，水外的这些显现的事物，它本身是因缘的现象。所以说。它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缘法的现象，有生老病死，看起来有就是据可查，有这个线索可以追踪一样的，那就是显嘛，因缘法的显现。显而无自性，说本质上来讲，没有自性的意思说，并没有，它的实存性真实，因为我们对显现有很深的实存的执着的习气，但事实上面我们。执着任何概念、任何这些景象，某一个阶段的这些美好，或者是某一个痛苦的这个放不下，这些事实上面他们都没有自信。所以说犹如幻术、艳阳及水月，所以这些在一些典籍里面经常提到的，说像这个，水中的这个倒影啊，空中镜中的画呀，镜中的影像啊。像这个魔术师，变出马、牛、车或者其他的景象的这些，就幻化的这个记忆啊，像我们看电视里面的话，电视里面好像似乎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若情节太入戏的话，人也会动怒啊、动感情啊，对电视里面的各种故事，但事实上面那些都是一些元素的编排下形成的有效的那种的故事嘛，所以说，很多人很生气，对这个角色这样，其实那个人其实不是，这他可以演任何角色，只是根据这个编排的这些需要，导演或者是编剧的那些编剧的那些需要，那样，所以他意思说，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似真还是那种的，费时的一个戏而已，所以，但是我们被这种的戏呢迷得晕头转向，完全失去的那种的机会很多嘛，完全迷失自我的那种机会是很多的。所以说，杨业呐那些指的是，这些大家知道，就是像海市蜃楼啊，像那个远远的看起来有水在流动的，实际上没有，是水汽，实际上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在流动，像水里面的月。所以这意思说，最终来讲，不论有多少时间的这个看起来很真实经历的这些那期许、忧伤、恐惧、种种的怀疑这些现象，但是要看透它的本质的话，要了解就是一切看似实有的东西，实际上是空性。它不是说不能出现，这些都有，就是现在出现的都就是一个现实嘛。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它们出现而它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就是它是随之注重的因缘，因缘法，因缘现的时候，因缘聚的时候呢，现起因缘消的时候外灭。它不具自性的缘故，它是无常无自性，所以一直在变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一起回想，自负你的一切之罪，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渡有情。然后我做了个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分享，文殊师利永如之，徒刑会行亦复人，徒贤会行亦复人。 虽彼一切常修学，我今回向诸善根、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自从这，那就特别已经把大家就是在之前我们有乱七八糟的一些开始，就是我好好修一下。因为有些人曾经修过前行，或者是就是至少听过一些，也没太认真修的，就好好借着这些机会，每次都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难得的机会，所以把一些包括加行也好、入行龙也好那些里面经常看的话，对自己的修行有好处。扎西德勒。